大家早上好。
好。
上一周呢，我们读了以赛亚书第一章啊，我们看到呢，神透过先知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话啊，指出他们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以赛亚书呢，它不仅仅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而是与当时的人民是息息相关的。那如果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明白以赛亚书里面的信息呢，我们就必须要对当时的一些历史的情况有一些的了解啊，因为同样的话，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里面呢，可能是有不同的含义的啊。比方说啊，先知说你们要倚靠神啊，那如果当时是在打仗的话，当时如果是他们受到很多攻击的话，那这个倚靠神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坚定信心啦，不要惧怕啦，那但是如果当时是太平盛世啊，是国泰民安的时候，但是先知说你们要倚靠神啊，那很可能就是说在那么平安的日子，人们就忘记神了啊，就以为可以靠自己了啊，就不依靠神的能力啊。那所以呢，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里面，同一句话可能是有不同的含义啊。那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啊，以赛亚书它的一些历史的背景，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人面对的是怎么样的情况哈。那以色列的王国的历史呢，在列王记还有历代志上面呢，都有很详细的记载啊。那我简单，非常非常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可能不是看得很清楚哈，但是呢，我们尽量哈，就是从创世纪开始啊，就是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他们的年代呢，我们称为族长的时代，就是没有皇帝的哈，都是族长哈。然后呢，就是旷野的生活，那这个出埃及记的历史我们就很比较熟悉了哈。然后呢，后面进入迦南之后呢，就是士师的时代哈，那就是当时还是没有皇帝的啊，就是让士师作为以色列的民族的领袖啊，来带领他们。那我们称这个为士师的时代啊。然后呢，从这个扫罗还有大卫开始就有王了哈。那在大卫王就是统一了这个所有的支派哈。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就称为统一的王国啊。但是呢，这个时间维持的非常非常短哈，就是在所罗门以后这个王国就分裂了哈。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统一王国很短之后呢，就是有这个北国还有南国的区别哈。那北国呢，我们称为以色列啊，南国呢就是犹大啊。所以呢，我们发现哈，就是在先知书里面呢，经常会一回说以色列，一回说犹大哈，其实那个对象是不一样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统称这个旧约神的子民为以色列人啊，但是呢，其实对当时的人来说，以色列人是北国的人，那犹大人呢就是南国的人啊，稍微有点不一样啊。好，那特别呢，因为当时南北两国也有很多征战啊，所以呢，当我们看见这个当犹大人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其实是在讲一个敌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下一个呢，就是更简略一点的，就讲后面发生的事情哈。那有很多很多王，我们不用太详细的去看，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说，这个北国是在这个亚述，就是说被亚述国被攻打，然后就灭国了哈。那所以呢，它是那个国家的那个时间是比较短的。好，那当时呢，犹大还存在哈，那一直到后面就被巴比伦所灭哈。那所以我们有这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时间性是怎么样，还有这个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好，那先知以赛亚他是在什么样的年代呢？我们看到就是下面这个以赛亚的那个年份哈，刚好呢就是在这个北国快要被灭了 好，然后还有一直到后面就是中间经历过四个王朝哈，就是说我们一章一节的时候读过嘛，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那以赛亚就做先知。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以赛亚他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动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虽然说以色列人分成南北两国了，但是毕竟都是同一个祖宗嘛哈，所以当北国被灭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南国的人民他们的那种恐惧，还有他们会发现，哎，那我们的这个国家也是很危险的哈，这样的一种的心情哈。那当然呢，在中间也有包括就是他们也有被攻打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好，那其实在以赛亚这一个年代呢，就是经历到这一些的历史的变化啊。那在这个时期呢，这一些国家他们怎么样受到影响呢？我们看下一张图，有点地理的概念哈。在往左边我们看到就是有埃及还有犹大哈，那犹大就是这个不是很清楚绿色的那个圈哈，然后呢就是说红色的这四个圆圈呢，包括以色列、亚南、亚述还有巴比伦啊，都是犹大国的敌人哈，就是在不同的时期去攻打他们的啊。我们发现呢都是从北方来的哈，那不可能中间跨越那个亚拉伯的沙漠的，所以都是从北方一直来攻打他们。然后呢左边我们看到的就是往南的就是埃及啊。那埃及呢就是说他从来都，虽然他国家很强盛，但是呢他从来都没有想要去攻占其他的地方的哈，他都是很安稳的自己在一边做王哈。那所以呢在犹大国他面对北方的国家的攻击的时候，往往他就想要去投靠埃及了。啊，从这个地理上面我们就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支援他们的话，那他就能够抵抗从北方而来的攻击。好，那我们大概有这个印象，我们就能够明白后面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些关于以赛亚书的历史哈。那这一些的历史的资料能够怎么帮助我们明白以赛亚书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能够明白犹大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那些对象跟这一些不同国家的关系其次呢我们就能够理解当时先知他所面对的是什么事情，他的身边的人所面对的是什么那以赛亚先知他既然经历过四个君王的统治肯定呢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些历史的事件在以赛亚书比较重要跟他的信息是相关的呢那我们就要回到以赛亚书的本身了那如果我们把以赛亚书很快的翻一遍的话呢，你会发现大多数的经文它都是诗歌的题材的都是先知神透过先知向这些人民说话，都是用那个诗歌的一些题材来写的但是呢唯一有两处的地方是用记述文来记载的那这两个地方呢就是第七章还有刚才我们读的其中一部分36到39章这两个都是记述文的题材。那在第七章呢是亚哈斯的时代然后呢在36到39章是西西家王的时代所以是两个朝代。那既然有这两处的记叙文呢，当然呢就不是偶然放进去的因为以赛亚书它不是一个历史书嘛那它没有必要像列王记那样子每个君王都记载一下。那如果它记载了一些历史的事件呢，肯定就是跟它要表达的信息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如果我们来比较一下第七章还有第36、37章呢，我们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对比那刚才我们读了36章，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七章那在第七章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读到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就是讲那个年代那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向来攻打耶路撒冷那我们发现 跟三十六章其实很相似哦。三十六章第一节，它其实也是首先提到这个君王在位的啊时候，就是西西家王十四年，就跟第七章第一节说，就是亚哈斯在位的时候是对应的。然后呢，他这里也是提到有敌人来攻打他们了啊，只不过这一次的敌人不一样了。啊，在西西家王的时代，这个敌人是亚述王希拉基利来攻打犹大，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啊对应里面呢，我们发现，哎，这两个讲的都是很相似的情况，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年代，但是呢，都是犹大人他们面对这个很强大的敌人来攻打他们，是面对一个王国的危机这样的情况啊。然后呢啊，我们发现还后面呢还有一些对应的啊一些经文啊。那在第七章第三节啊，当时呢神就差遣先知去找这个亚哈斯王啊。然后呢经文就记载哈，神呢就对以赛亚说啊，你去上池的水沟头，在跳布地的大路上面去迎接亚哈斯。然后呢，我们刚才在三十六章第二节，其实也读到同一个地方，在三十六章第二节里面就说啊，虽然人物不同哈、啊，就是这个敌人的这个将军啊拉伯沙基来找这个啊犹大人，但是呢，经文特别记载，他就站在同一个地方，也是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面。好，那其实我们可以抽离一下。就想，哎，其实他先那个经文没有必要要记载在哪里的呀，在哪里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记载那么详细呢？很明显的，其实记载这一些详细情况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做一个比较。经文把那个场景就 set up 好了，就告诉我们说，你看，你看，这两个很相似的啊，有这个对比的。那这个对比的目的是什么？通常当我们发现对比呢，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地方，有相同的，哎，但是那些不同的地方就更凸显出来了。那在这两段，在第七章还有三十六、三十七章里面，这两个很啊相类似的这样的记载中间，有什么是不一样的呢？有什么是经文要对比的呢？我们发现原来是两个君王的态度非常的不一样。亚哈斯、西西家他们都面对了这个王国的危机，但是他们对这个危机的回应，他们采取的行动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个比较里面，我们能看得出来西西家王的信心，还有亚哈斯王的缺乏信心。怎么看得出来呢？这我们今天啊详细的来看这一方面哈、啊。我们发现呢，在这两章经文里面，西西家王他的信心是有三个特点的。第一个特点是在于他的表现。他首先去寻求神。当时三十六章里面记载说敌人来了啊，而且呢来啊在啊对他们下战书了啊，在第三十六章四到九节里面就恐吓他们嘛，就说我们要来打你了，你们肯定受不了的啊。那还没有说的就是赶紧投降吧哈、啊。那这个西西家王啊，面对这样的事情，他做了什么样的反应呢？三十七章第一节就说，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这个撕裂衣服，披上麻布，是犹太人他表达极度的哀伤的表现。那进去耶和华的殿是要做什么呢？人们进神的殿就是为了要祷告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每逢有人去进去神的殿，如果不是献祭，就是祷告。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哎，这个西西家王他面对王国的危机，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祷告神，寻求神的旨意。啊，我们想象一下哈，通常一般的君王他面对王国的危机，他会做什么事情啊？如果是比较好的王啊，比较有这个智慧的王啊，他可能就马上会召集将军啦、啊。 啊，点算一下兵马啦，啊，再怎么样也应该商讨一些策略啊，开个会啊，电视里面不都是这样吗？啊，那如果是不好的王啊，可能就赶紧收拾士卒逃跑了啊。但是西西家他都没有，虽然他也是一个好的王，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啊王，但是他首先去做的事情是祷告寻求神。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一个行动就反映了他的内心。因为我们知道当每一个人他面对危机的时候，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肯定是他认为最重要的而且是最有效的事情。我们不都是这样吗？啊，如果我们那个啊家人生病了啊，可能第一件想到的找一个好的医生啊，如果在国内的话还可能要托点关系啊，能够去哪个大的医院，好的医院啊，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肯定都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而且是对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而西西家在面对王国的危机，他认为最重要的最有效的不是召集将军来，不是点算兵马，而是要去祷告。因为他相信祷告的能力，他相信神垂听祷告，他更相信唯有神能够在这个情况里面拯救他们。而相比之下呢，这个亚哈斯王他就差得远了。在第七章里面没有记载亚哈斯王有祷告，他也没有去找先知，是先知来找他的，而且跟他说话了他还不听。而且呢，当时先知去找他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去上池的水沟头，去哪里？是要检查那些水源啊，因为打仗的时候你这个军队啊，人民有啊干净的水源，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亚哈斯他第一件去做的就是要去啊检查自己的这个兵力怎么样，自己的这个环境怎么样。那这一个对比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亚哈斯跟西西家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不同的地方的。亚哈斯的信心在神那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啊，我讲错了，西西家第一件事情去祷告，他第一件事情他认为祷告是最重要最有效的。但是亚哈斯他依靠的是什么呢？他是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谋略。所以其实人的行动就反映了我们的信心。当我们自己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些突发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做什么呢？当我们在学习里面，在工作里面遇到一些棘手的情况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是去找一些有经验的人寻求帮助吗？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意见给你吗？还是你会去祷告？当你发现哎呀家人有生病了，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啊，你是先祷告呢，还是你会啊首先看一下啊这个上网查一下这个病是什么啊，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不是不祷告啊，我们也会祷告，不过呢我们往往呢就是想好了对策啊，有了解决的方法以后啊，才想起来啊，要祷告一下啊。那当然，这个比完全不祷告呢，还是好一些啊。那但是呢，我们的祷告的心态，就反映了我们认为其实最有效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当我们已经把一切解决的方案都想好了，然后才去祷告的，那其实我们只是象征式的把事情跟神说一下啊，就是毕竟还是需要神帮助嘛哈，那就跟他说一下。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真正想要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就把神当作一个橡皮图章一样，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就求他保守了，求他赐福了。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亚哈斯一样， 我们相信的还是自己的方法，还是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真正依靠神，我们真正相信神掌管我们现在遭遇的情况，无论是生病也好，是工作上面的困难也好，是人际关系上的困难也好，我们确定的是神掌管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必然会首先去祷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就只祷告就不去做其他的事情了，有时候呢，有些慕道的朋友呢会误解，就说你们基督徒常常说祷告祷告，那祷告之后你就什么事情都不做吗？就坐在那里等神来帮你拯救你吗？当然 不是那样的，我们要祷告，但是呢我们在祷告里面神也会引导我们去做一些相应的行动，他也会感动我们，要怎么样去，用什么方法来面对现在的这个困难，我们也都要做，但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就反映了我们的信心的程度。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建立对神的信心呢？如果我们说我也很希望啊，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我能够首先祷告，但是我总是忘记啊，那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去进步呢？我相信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一样，就是要成为一个经常祷告的人。在平时，在危机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在没有突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多多的祷告，我们多多的把我们一切的事情都交托给主，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有了这样的习惯，我们才会在突然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想起来要祷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肯定依靠的，我们肯定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自己要去解决这个事情。曾经有一次有个姊妹就打电话给我，然后呢她就跟我说就是国内的家人检查出来患了很严重的病，然后呢就说她跟我说，哎呀我都慌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我都简直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了，下一步怎么办我都不知道了。她说就是需要祷告请你为我祷告吧。那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觉得非常欣赏姊妹有这样的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平常就是在祷告里面多多的倚靠神，我们不是平常也相信祷告的能力的话，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可能早就是打电话去联系了，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了，我们想不起来在心那么慌的时候要祷告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养成这个祷告的习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要多多的倚靠神，这样在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能够体现在我们的祷告里面。那我们还是可能会问那为什么西西家王他能够有这么大的信心呢？为什么在军队都要打过来的时候他还能够去祷告，而不是在那里去做军事的策略呢？那我们就来到西西家王的信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以神为中心。在西西家在37章16到20节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他所说的内容全部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他并没有跟神说我们现在很惨我们想怎么样我们的人民怎么样他整个祷告的内容都是提到神的荣耀，神的能力我们看到他讲到神是创造天地的，他讲到说这个其实敌人来攻击他不是攻击我们，其实他们是在侮辱神的名，他们是攻击神的荣耀然后他看到说其实你是真正的神，求你彰显你的能力，以致万国能够看到唯有你是真正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他在面临危难的时候，他很清楚他要注目的是神的能力，神的荣耀，他的大能。他为什么求神侧耳而听？为什么他求神要睁眼而看是因为他相信神是活着的，他相信 神正在掌管这一个事情。所以其实希西家他的信心是建立在对真理的认知上面，然后才能够带出来蛮有信心的祷告。因为这一切他讲的内容他都是非常非常确定的。有时候呢，我们在祷告里面觉得信心挺软弱的啊，就是祷告完了我们也觉得不是很有力量啊，祷告完了还是心有点虚啊，觉得不知道会怎么样，还是会很忧虑。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没有完全建立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的祷告的内容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我们跟神说啊，神啊，我想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我希望这样子啊，求你来帮助我吧。但是因为不知道神想怎么样，所以呢，祷告完了还是觉得很没底，还是觉得不知道怎么样，还是觉得自己不是很有信心。是因为我们把信心放在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希望啊，自己想要的东西的里面。但是当我们以神的这个啊真理为中心，当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上面的话，我们的祷告就会很有信心，就有基础了。比方说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跟神说啊，主啊，我希望能够好起来，求你帮助我，而是我们祷告说，神啊，你是医治的主，你有这个能力的，而且你是创造我的神，你知道我身体里面的一切，这一切我们都是非常确定的。神啊，就求你怜悯，我知道你是有恩慈的神，就求你按照你的恩慈来怜悯我。这样的祷告是建立在对神的认知上面的，而不是在自己的身上。又或许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去祷告，我们不是说哦，神啊，我看到这个工作挺好的啊，我也挺喜欢啊，我觉得这个不错啊，求你给我吧，而是我们说，神啊，你创造天地，你掌管万有，我知道这个工作能不能成完全在你的把握的里面，如果你要给我了，没有东西可以拦阻，但是如果不是你要给我的，我也知道你为我有预备。圣经说神连麻雀连野地的花他都看顾，你怎么会不看顾我和我家庭的需要呢？我知道我们一定不会缺乏的。这样的祷告就是建立在对神的认知上面，这样的祷告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信心的巩固。又比方说我们为家人信主祷告，可能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眼里真的是非常的刚硬，哎呀，非常非常难信主了。但是我们怎么去祷告啊？我们祷告是说，神啊，我知道你爱万人，你愿意万人得救，没有一个人沉沦的，我相信你也爱我的家人，只要你的圣灵感动他们，他就一定能够改变，就像你改变世上千千万万原本很刚硬的人的心一样。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建立在对神的真理的认知上面，这样就有信心的基础了。当然我们要做这样的祷告呢，就意味着我们对神要有一定的认识，我们要对他的真理有认知，我们才能说出这样的祷告来。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我们不是说啊，不管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反正他灵就行了啊，我就求他，不是这样的。基督教信仰讲的是一个与神交流的信仰，那要有一个有深度有内容的交流，就肯定要彼此的认识，就好像我们跟朋友一样啊，通常我们跟那些泛泛之交啊的交流都是很空洞的啊，不过都是讲讲说啊，周末做了什么呀，啊那个啊这个啊，讲讲天气啦啊，讲讲这个啊经济啦啊，这些都是很空洞的，因为我们彼此没有深度的了解。但是当我们跟一个对我们自己非常了解的人来交流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谈到内心的感受，我们就能够谈到一些很个人的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我们能够谈到我们自己的忧虑，是因为我们彼此有这样的认知。所以当我们要把祷告建立在对神的认知上面的时候，那我们就一定首先要认识神。我们要增加我们的信心，首先要增加的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希望我们更有信心，是不是？但是呢，更有信心不是我们站在那里难受就闭着眼睛说更有信心更有信心，这是不可能的，那种叫自我催眠。真正的增加信心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的增加上面的。当我们认识神越多，我们越看到神的真理，我们的信心就会增加了。所以当我们多读圣经，我们多明白神的能力，多明白神的属性，那我们的信心是必然会增加的。相反，如果我们发现最近我好像信心比较软弱哦，那其实就是一个警号，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是最近在神话语里面没有什么增加认识呢？我们是不是最近没有好好读经了，所以我们的信心会软弱呢？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神提醒我们要多多的回到他的话语里面了。好，那西西家王的信心的第三个特点是能够抵挡外来的攻击的。在第36-37章，我们看到敌人对西西家王的信心做了很多重的攻击。在第36章第4节到第9节呢，是攻击他的实力的首先就说你倚靠谁呀你倚靠的这个埃及其实他帮不了你的。首先就把他以为是靠山的那个国家的势力先攻击掉拿去。然后呢就说那你看一下，如果我现在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其实在这个两军对敌的时候，这是非常侮辱的话。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个武器给你了，我连马也给你了，看你有没有人来骑。你怎么能跟我们打？就是来攻击西西家王他的军队的实力。最要命的是什么？最要命的是最后一句，第10节他说：“现在我来攻击毁灭之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之地吧，攻击他的信仰了。”当然我们要注意到这里当敌人说是神吩咐他来攻击毁灭之地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天真就马上就说真的神的要来攻击他们这敌人嘛，打仗嘛这诡诈的这个伎俩肯定是小不了的所以当敌人说我知道了，这个民族他是信靠耶和华的，我就拿这一点来攻击你，就说是你的神要我来打你的，肯定你的信心就要软弱了。但是不是说他说的是真的我们要分清楚那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敌人他的那种心理战术就是要攻击他的信心。然后呢，在第37章第10到13节，同样的也是要攻击他的信心。他就提到说，就是其他的那些国家、那些地方都已经被他打败了，那些民族的神都没有帮助他们呢。那你的神肯定也不能帮助你的，我们是最强大的，采取这样的一个战术但是。面对这样的攻击，西西家他没有动摇，他仍然坚持他的信心。我们看到在第37章往后，西西家他去向神祷告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怀疑，他还是知道说为什么其他国家会被打败因为他们相信的不是真正的神，他们所拜的只不过是偶像，那当然就敌不过亚述的大军但是神你是真实的，耶和华你是真正的神，我信靠你，我不动摇。其实有时候我们再有信心， 我们也会面对考验的，我们也会面对好像这个亚述的军队他们在36章的话一样，虽然明明不是事实，但是还是会刺中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能会动摇。我曾经听过有姊妹分享，她说因为单身嘛，年龄也比较大了，然后呢家人就比较着急啊，然后呢就是国内的亲戚朋友呢就都很关心啊，然后呢就很积极的来想要帮他介绍对象。那其实那些亲戚呢也是真心为他好的啊，找的那些相亲的对象呢都是条件非常好的啊，那但是呢都不是基督徒。然后呢姐妹呢她就是很坚定，她就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基督徒啊。那但是呢去面对这一些亲戚朋友的关心的时候，的确信心也会受到攻击啊，因为呢这些亲戚都会跟他说，哎呀你都这么大了还想着要等啊，你的神真的能够给你一个老公吗？真的能够带给你吗？你看基督徒这么少啊，怎么找啊啊。然后呢当他还是在坚持的时候啊，那些话就会越来越难听了，就说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啊，我给你介绍这么好的对象你都不要啊，还在那里等啊，真是很不识相啊，等等这些话就会出来了。虽然我们知道神真的是会为我们预备的，但是听到这些攻击的时候，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有时候难免我们的信心也会被刺到，也可能会让我们动摇。那面对这样的怀疑，面对这一些的攻击的时候，只有一样事情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目光放到神的身上，把我们的眼光转移，不要专注在这些的攻击的里面。我们在这些攻击里面越想他讲的对不对呢，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呢，我是不是要听一下呢，我们的信心肯定就越软弱。唯有在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就好像西西家一样，我们不要听敌人说什么，我们根本就不用去查啊，这些国家是不是真的被打败了呀啊，他讲的那个神让他攻击你是不是真的，都不用去管了，只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回到神的话语的上面，我们才能够坚定不致动摇。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世代也是有很多很多对我们信心的攻击的，会面对很多质疑的。就像我们很简单，就在我们基督徒的面对钱财的态度上面啊，可能我们的亲戚朋友都说啊要去炒股票了啊，虽然现在不说了哈，这几天不会说了啊。但是当别人都是这么讲啊，哎，这个有什么投资啊，有什么这个很好啊，可以赚很多钱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要跟着去做呢？在我们甚至可能面对对我们信仰的怀疑，我们面对不信主的家人他们的攻击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坚定而不动摇呢？当我们把信心建立在神的真理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坚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时候你发现你的信心被攻击了，你发现你面对别人的怀疑的时候，不要担心，因为唯有当你的信心能够抵抗这一些的攻击的时候，你才会更加的成熟，你才会更加的坚定。所以当怀疑来临的时候，当别人跟你说是不是真的啊，你还要相信吗？你还要坚持吗？那我们可以把这一个看为我们信心成长的机会。我们可以在面对这样的攻击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跟我们属灵的长辈，跟牧者去谈，听一下他们的建议，让他们来鼓励我们，以及我们的信心在神的真理上面能够成长。其实信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空泛的，信心并不是我们闭着眼睛在那里就说我信心要增加，信心其实是很直接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优先次序， 信心就是我们对神有多少的认识，信心就是我们能不能够面对外来的攻击。以赛亚先知他经历了两次王国的危机，他亲眼目睹了两个君王他们面对同样的处境的不同的反应，他把这两件事情记录下来，把他们的信心的区别来对比给我们看，就是要提醒我们，当人的信心有缺乏的时候，当人的信心是坚固的时候，会带来怎么样不一样的结果。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虽然亚哈斯王、西西家王他们所经历的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之前的事情，但是你的真理还是同样的真实。的确，我们也就像他们一样，我们的信心也会有软弱，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也会面对攻击，有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的坚定，更加有信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临信心的危机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看见唯有在你的真理里面能够帮助我们信心的成长，唯有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能够更加的坚定。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圣经赐给我们了，你已经把最能够建立我们信心的东西赐给我们了。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定睛在你的真理上面，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一个空泛的东西上面，不是建立在一些感觉，我们感觉到今天啊，我们感觉神比较近了我们才有信心，我们感觉你比较远了就没有信心，让我们的信心就建立在非常真实的你的真理的上面，帮助我们喜爱读你的话，建立我们的信心。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